天攻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一到十八节。第一节，使徒和在犹太的众弟兄，听说外邦人也领受了神的道，即指彼得上了耶路撒冷，那些奉割礼的门徒和他争辩说，你进入未受割礼之人的家和他们一同吃饭。彼得就开口把这事挨次给他们讲解说，我在约帕城里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见异象，有一物降下，好像一块大布，吸着四角从天坠下，直来到我跟前。我定睛观看，见内中有地上四足的牲畜和野兽、昆虫，并天上的飞鸟。我且听见有声音向我说，彼得，起来宰了吃。我说，主啊，这是不可的，凡熟而不洁的物，我从来没有入过我的口。第二次有声音从天上说，神所洁净的，你不可当熟物，当作熟物。这样一连三次，就都收回天上去了。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门前，是从该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不要疑惑。同着我去的还有六位弟兄，我们都进了那人的家。那人就告诉我们，他如何看见一位天使站在他屋里说，你打发人往约帕去，请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有话告诉你，可以叫你和你的全家得救。我一开讲，圣灵便降在他们身上，正像当初降在我们身上一样。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浸，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浸。神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基督的时候给了我们一样，我是谁能拦阻神呢？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了，只归荣耀与神，说，这样看来神也赐恩给外邦人了，叫他们悔改得生命了。今天谢牧师要带来的信息是值得尊敬的教会领袖。
弟兄姐妹早上好，很高兴今天还有这个机会能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在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信息，就是在这个拜六我们有一个这个精神卫生讲座。那么我想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讲员，从台湾来的一个蔡茂堂牧师，他也是精神科医师，但是后来上帝呼召他当牧者，所以他自己本身有走过一段很特别的受呼召的路程。那他这次来到温哥华，我们特别请他来分享这个主题，希望可以帮助我们在弟兄姐妹生命当中，我们在寻找上帝的带领的这个出路的时候，我们面对各样的压力、各样的生活的这个挑战现代人面对很多的这个以前的人可能没有遇到过的各样的困难，那这个医生这个牧师会跟我们分享这方面的一个资讯。如果弟兄姐妹有兴趣，我们在这个招待桌那边有一些单张可以来索取、来了解认识。那么也是我们基督徒当中应该有的责任，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为着我们邻舍当中、我们周围当中有人生命需要的时候，我们应该一起为他们祷告，我们也应该装备自己能够一同来帮助、来扶持、来支持这些生命在寻求上帝帮助的人。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所以我特别用了一个主题叫做值得被尊敬的教会领袖跟大家分享。 我们在这个资料当中，我们可以看到彼得进入到一个非常特别的家庭这个家庭是一个外邦人的家庭。如果你回去考察第十章，其实第十一章是回应第十章所讲的非常重要的一个记事。那么第十章的这个事件发生呢，也是初代教会在面对福音进入外邦宣扬一个非常重要的起点。我们看到在初代教会，他们面对耶稣升天过后他们的福音使命，他们开始学习在耶路撒冷、在犹大全地到哪边，撒玛利亚还有到地极，为我做见证，为基督做见证。他们要面对这样的挑战，在圣灵的降临之后，他们开始领受这样的恩赐，要传扬福音。但是意向领受很容易，但是在做的当中，在推动当中，会遇到很多实际的挑战跟困难。这些挑战困难有些是来自于外部的、外面的人，没有信耶稣的人，他们的攻击。那么有一些会从哪边来？会从内部的，在好像是自己人，但却互相攻击。看好像是一群同样的人，但他们却面对挑战。今天这段经文，我们就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外邦人信耶稣的消息传回到耶路撒冷过后，却带给这个信徒内部有不同的意见。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好像这个教会内，在耶路撒冷教会内的人对彼得在外邦传福音给外邦人的这件事情，似乎有一些的不同的看法。那这个看法当中，我们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些人什么样的人？这些人是那些坚持受割礼的人，那一些坚持要能够守住犹太传统的那一群人，他们就对彼得挑战说，你为什么进到外邦人的地方去跟他们一起吃饭？圣经的语言说，你进到未受割礼的人的家，未受割礼的家。那么这当中有两件事情，一个是进入外邦人当中，第二个是跟他们一起吃饭，两件事情。所以到底彼得发生什么事情？如果你还记得这个记事的内容，你大概可以看得出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课题就是保罗进入到外邦的地方，跟这个外邦的军官哥尼流一起用餐，一起分享福音，在那边跟他们施洗，让他们领受上帝的祝福。我说这个经文在初代教会当中非常重要，是因为他就证实的，也再一次的提醒的，原来教会对外的福音宣扬、宣教这件事情，是涉及到要跨越我们个人的边界，跨越我们个人的边界。初代教会到现在，我们都依然的经验到这件事情。什么叫做宣教？很多人说宣教是牧师的事情，宣教是宣教士的事情，宣教跟我没有关系。弟兄姐妹，不要忘记了，宣教这个词不是只有跟宣教师、跟传道人有关系。宣教这个词是现代后来的比较这个初代教会过后中世纪开始的一个用词。初代教会的用词叫做传福音，叫做做见证。做见证、传福音这件事情，不是只有传道人、宣教师的事情，是谁的事情？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事情，是不是？好，如果是的话，你看到初代教会的经验就是这样子。原来宣教的了解当中，是要跨越地理的、跨越文化的、跨越社会的、跨越语言、种族各种不同的这些的边界。这个是现代宣教学者在探讨宣教的课题的时候所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今天就要通过这个部分来看到，确实保罗就是这样的一个彼得就是这样的一个经验，他进入到这个外邦军官的家里。这件事情发生很奇怪，你回去考察十章里面所提的内容，这个外邦人，这个哥尼流，竟然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很奇妙的事情，圣经描述当中 有些时候会出现这样的一个表达，那些外邦人当中竟然有敬畏上帝的人，简单讲，那些拜拜的人可能有敬畏上帝的人，你了解吗？原来我们以为只有基督徒是敬畏上帝，原来其实在圣经当中就曾经出现过那些外邦人，他们渴慕寻求上帝，他们渴慕被上帝喜悦。所以圣经当中告诉我们，哥利牛是一个敬虔的人，是一个敬畏上帝的人。圣经说他是很有爱心，多多周济，也常常祷告上帝，他也怎么样，广受群众的爱戴。这个不容易，当时的罗马军官可以受到众人的爱戴，这件事情表示说这个军官，这个官他相当得到民心，因为他很有爱心，也很懂得怎么样去照顾人群。这个百夫长哥利流呢，就得到圣灵的启示，告诉他你要打发人去约帕找一个人叫做彼得。这个是圣灵做工的第一个场景，在哥利流的地方，该撒利亚那个地方所发生的事情。那么果然圣灵所做的工不只是在这个地方而已，也在这个彼得所居住的地方约帕。该撒利亚、约帕这两个红字的点，你看这个距离多远。那么哥利流在该撒利亚的地方领受异象，领受圣灵的说话，然后约帕的彼得呢也看到另一个场景，就是圣灵给他所看到的一幕，也就是今天早上我们经文所提到的彼得在约帕的时候，第五节所讲的，十一章五节所讲的，他就重新，第十章其实记得很清楚了，第十一章要重新再讲一次这个事件。你看到这个事件有多重要，需要让路加连续写两次。如果你不小心看的时候，你以为怎么圣经好像怎么样写重复的，你知道以前的圣经不像现在的纸这么方便，对不对？不像现在打电脑，你 print 一张错了怎么样，再拿来怎么样丢掉，再重新印一张，对不对？以前的人写稿子，作家写稿子用什么纸，你知道吗？好，我不是讲初代教会，初代教会太久了，我是说五六十年前的这些老作家，他们写稿用什么纸吗？你有没有发现到最容易拿到的纸是什么纸？宣纸。哦，你们讲的很文学。我讲的是一般用的，就是日历的纸，对不对？日历是不是一张一张一张撕？所以一本里面有几张？至少有365张，对不对？所以你知道吗？很多作家的初稿用手写的、用笔写的，他就写在日历的后面。你说那个日历纸可以丢掉的？我告诉你，那个作家成名之后，那个手稿就变成什么？真迹呀。变成非常有价值的古董啊！这个是我看过，这个作家他们真的是用这个东西写成书、写成小说，而且还是畅销的这个作家。更早的犹太时期，这个犹太人早期的这个初代教会的时期，哪里有这么方便的纸？以前呢是蒲草纸，那个纸是很可贵的。你知道那个从羊皮卷到蒲草，整个的这个资源是非常宝贵的。保罗这个路加写这个使徒行传怎么会重复这个经文写两次一样的东西呢？你注意看，差不多几乎是一样的，表示这个事情很重要。彼得说什么？我在祷告的时候魂游向外，看到一个异象，有一幅布从天上坠下来，让他看到什么？让他看到一堆什么不洁净的食物，你知道吗？那些食物 是不可以吃的，有地上的四足的牲畜、野兽、昆虫、天上的飞鸟，这些东西彼得很清楚是犹太人不可以吃的。你看到在圣经里面，这个利未记里面清楚写出来犹太人哪一些的这个动物不可以吃。彼得在这边说，四足的走兽、爬虫、昆虫类、天上的飞鸟，有哪些你想得到的？来，我给你看一幅图，有没有大象？这个是这个画家很有想象力，就把那个彼得到底是看到什么东西变成动物园。这些很多动物，当然彼得不是看到这个，我不晓得彼得看到的动物是什么动物，那个时代动物是不是这个东西，但是彼得看到了，然后他祷告，他肚子饿了。好，那有一个声音告诉他什么？彼得，你怎么样？宰了，怎样？吃，宰了拿来吃， 那彼得说，不可以啊，主啊，这个是不洁净的，我从来不吃不洁净的。简单讲就是说，主啊，我是听你诫命的人，我从来不接触那个不洁净的物品，你知道吗？圣经里面在第十章讲述当中，这样的一个景象下来，有声音对他讲，他回那个声音，然后不收上去。然后如果你说这个人是做这个啊饿到昏的发昏哈，然后啊看到一个异象哈，那么是一次而已。彼得这样连续几次？三次，表示什么？不是发昏啊，是怎么样？是真的有使者对他说话。这样一连三次，圣经第十一章也一样，再重新讲一次。这样子一连三次，就下来又上去，告诉他你要宰的。然后回话当中，彼得说不可以，我不可以吃。主的话跟他讲什么？主所洁净的怎么样？不可以当作俗物啊，不可以当作俗物啊。简单讲，这个地方似乎圣灵在提醒彼得，你要调整你对不洁净的看法的观念，你要调整自己。然后在这个经验当中，彼得也不知道这个异象是什么，然后就在他想不通的时候，还在思考的时候，楼下的门有人敲了叩叩叩叩，然后有声音对彼得讲什么？你起来，你怎么样下去，然后怎么样跟他们去。只有三个行动指令，圣灵上帝都没有告诉彼得这个意象是什么。彼得心中的疑问跟你的疑问跟我的疑问一样，到底上帝到底要他做什么？其实彼得比我们更纳闷，不知道要做什么。但是主的声音告诉他，你不要先问为什么，不要先问意象的意义是什么，你就跟着下面的人，你起来下去，然后跟他们去。这一群人就是原来是那个外邦的军官哥尼流派来的，要请彼得到凯撒利亚去怎么样跟他们分享福音的这个啊哥尼流的仆人。然后彼得就真的按照圣灵的指示，就下去接待他们，然后让他们留宿一晚，然后过后怎么样，隔天带着另外六个弟兄去到那个地方。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到说，哎，彼得怎么那么奇怪，还带六个弟兄？为什么？一个人去不是更方便吗？对不对？啊，彼得怕被宰了，所以他那找人家那壮胆哦，这又不是帮派械斗哈，他找一群弟兄哦跟着你去。你知道初代教会他们有一个做见证的概念，就是要有七个人共同见证这个事情，这个事情就才能够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证词啊。所以其实彼得要进入外邦人的家里，他也很小心的在处理这个事情。所以当他跟这个仆人一起过去的时候，然后他多带了六个人，所以总共一行人从十个人走回去凯撒利亚往北走。在这个过程当中，彼得可能心中还在想，到底上帝你叫我去哥尼流家做什么？但是很奇妙的，当彼得进到这一个家里面，哥尼流已经怎么样邀请了亲朋好友，大家都坐好等着讲员来，你知道吗？你知道现在的礼拜状况是怎么样？有时候我们常常在礼拜当中一半有人走进来，对不对？好，很多弟兄姐妹怎么样讲到没有结束就走出去了，对不对？你看哥尼流的家庭，他所邀请的亲朋好友是早早邀请好，坐在那边在家里面等候讲员来。我曾经去过啊，曾经听过有些教会他们自己啊安排这个聚会时间的规定，那个教会很酷，时间一到门就关了，进不来了，进不来。他说如果你要礼拜请早，不然就下一堂吧，请早，时间一到就关门了，因为敬拜上帝要提早准备，要全程参与，不可以提早离开。我们看见这一群外邦人，他们愿意这样子预备，然后等候彼得来到。当彼得一进去的时候，这个哥尼流就趴下去迎接他。彼得吓一跳说，我跟你们一样是人，请你起来，请你起来，你们不需要对我表达这样的尊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看到彼得跟这一群人开始接洽，开始互动。 那么彼得其实已经超越了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原来犹太人不可以进外邦人的家。所以彼得说什么？犹太人和别族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乎什么律法。彼得不只是跨越食物洁净的这个界限，他又重新被挑战，当要进入外邦人家的时候，他已经跨越什么？跨越人跟人之间，种族跟种族之间怎么样互动的可能性。犹太人为什么不跟外邦人来往呢？因为犹太人怕跟外邦人来往当中会吃到外邦人什么不洁净的食物，对吗？但是这个条例过后，这个本来是旧约时代规定的，后来犹太人自己衍生的，变成是犹太人自以为义，你知道吗？犹太人自以为优越感，所以我们犹太人不跟撒玛利亚人怎么样亲近，我不跟外邦人啊，你们这是杂种的，我们是纯种的，你知道吗？本来这个信仰的这个旧约的规定是出于好意，要保持犹太人的洁净。后来犹太人发展出一种观念是优越感，优越感。我们讲英文的才不跟你们讲台语的在一起，不跟你们讲福建的在一起，讲闽南语的没有水准，对吗？是不是这样子？弟兄姐妹，犹太人发展出这样很奇怪的想法，语言、种族、文化都是平等的，但犹太人却自以为优越感，后来不跟外邦人一同来往，彼此互动，一起吃饭，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但彼得却进到外邦人当中，跟他们分享福音，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救恩。彼得在那边就开始跟他们讲述了，在十章里面用了很长的一段经文讲什么？讲耶稣基督怎么样成为救恩。他很快的，你回去看这个经文里面所提的，我在这边不多说。他就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从头到尾再一次的介绍，然后第十章来到了第43节的部分，他开始做总结的什么？凡信他的人必因他的名怎么样得蒙。原来得蒙赦免不是因为犹太人，得蒙赦免不是因为你的种族血统、你的身份，得蒙赦免就很简单，是怎么样？因为信他名，信耶稣的名，我们就奉耶稣的名怎么样得蒙赦免？得蒙赦免。彼得很认真的讲到还没有结束，继续进行当中的时候，竟然很奇妙的发生一件事情。在使徒行传10:44说什么？彼得还说话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一切听到的人身上。讲到还没结束，台下的群众就领受圣灵，然后怎么样得到圣灵的祝福。这件事情让彼得很诧异，你知道吗？彼得一定懂这个东西。什么东西？你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二章里面五旬节的经验有没有？有没有这群人本来在那祷告，有没有？结果怎么样？他们在那边领受了圣灵的祝福之后呢，他们讲起什么？讲起各国的语言，然后怎么样？是讲什么？胡言乱语？不是，是讲什么？上帝伟大的作为。讲起上帝的伟大作为，他们用福建话、用潮州话、用华语、用英文、用德文、用法语、用各种语言讲起的上帝的伟大作为。你想彼得有没有在那一次的经验当中？有啦，彼得在那个地方嘛，所以彼得后来也讲到，对不对？使徒行传第二章后来彼得有讲话，对不对？那么你注意看，彼得自己亲身经验到圣灵降临经验的这样一个人，他是不是深深的知道圣灵降临会是什么样的情况？是吧？所以彼得太熟悉了。彼得看到他们啊，你们是外邦人，才刚刚讲福音，福音还没讲完，结果这群人怎么样？洗礼了没？还没。弟兄姐妹，你不要忘记了，这个事情是很特别的例子啊。还没受洗的一群人已经领受了圣灵，彼得还能讲什么呢？彼得太了解了，一看就知道啊，这就是我们以前圣灵降临的经验，怎么会圣灵也在外邦人当中做工啊？弟兄姐妹，这个事情开了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经验，就是原来福音本来不是为犹太人预备而已，原来福音本来不是只有给犹太人而已，是给谁的？众上帝所创造的人，是给所有各族万方 都可以领受这福音的。所以彼得的经验 很有意思，在这个四十五节，十章四十五节那个地方，那些奉哥里和彼得同来的信徒，你注意看，跟彼得一起去的人是什么？是已经受割礼的人哦，是受割礼的犹太人哦，他们已经是这个信耶稣的犹太人，他们一同就发现到，哇，怎么那么稀奇？然后怎么样？听到他们也是用什么样？用方言称赞上帝作为，称赞上帝为大，在十章四十六节所讲。后来彼得很清楚做了一个决定，他有没有报告我们教会的领袖说，啊，这一群人应该受洗的，我们来上课吧。他好像跳过教会制度，以长老教会我们的经验就是他跳过小会，没有回报给小会，没有回报给长老说要来施洗的。彼得当场就决定怎么样，替他们施洗。为什么？因为圣灵已经为他们施洗，圣灵已经临到他们当中。彼得说，既然你们都领受了圣灵，那么还有谁能够禁止你们用水洗礼呢？他就用水帮他们施洗。好了，这些事情结束之后，就开始彼得要承担压力，对不对？要承担责任，对不对？为什么？因为他在外邦当中帮外邦人施洗，这个时候要回到耶路撒冷教会怎么样？要禀报教会当局，要禀报教会领袖，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所以十一章的内容是这样子来的，这样子来的。但是回到了耶路撒冷，就被质疑，那一些割礼派的，那一些坚持外邦人信主也要受割礼的人呢，他们就开始质疑彼得，你为什么进到外邦人当中？你注意看这个问题哦，在这个他们问题当中怎么样？他们问的是什么？他们问的是说，你为什么在那些未受割礼的人家里和他们一同怎么样
吃饭？
他有没有问说你怎么可以帮他洗礼？有吗？他们没有这样问，对不对？他们其实心中可能很在意，他们怎么样？他们没有这样子讲，他们找的是什么？他们找的是犹太人传统的条例，你怎么可以进到未受割礼的人家里？你为什么进到他们家里又跟他们一同吃饭？所以呢，这一些受割礼的好像法利赛人的信徒呢，他们好像很在意彼得自己所做的事情，那彼得就要解释了。所以彼得解释就是依照圣灵的做工的原则跟他们讲这件事情，真讲这件事情。所以你注意看哦，在这个外邦人信耶稣的消息回到这个犹太人的中心耶路撒冷的时候，这些受割礼派的，简单讲，你知道受割礼是谁？所有的犹太人嘛，对不对？应该是每一个犹太的男性都受割礼的，所以怎么还会出现一个受割礼派的呢？就表示说，那一些坚持受割礼的这一群人，后来其实成为保罗宣教哈，也被这群人影响很大，因为这一群坚持要受割礼的一小群人呢，一直找麻烦，找这个宣教师在外邦传福音的麻烦。这些外邦人信耶稣呢，一定要他们受割礼。所以你会看到第十五章，我们以后再看第十五章，就是耶路撒冷大公会议的时候，重新回来讨论开会，到底外邦人要不要受割礼这件事情。那在这个地方还没讨论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回答这群人的问题呢？为什么可以进外邦人的家里面？为什么可以跟外邦人一起吃饭呢？彼得就开始要解释这件事情。彼得解释原则很简单，原来他看到的异象让他学习突破自己的限制，也学习突破犹太人的规矩。犹太人不可以跟异族来往，但是怎么样，他却进入当中。原因很简单，是圣灵引导他，圣灵要求他，圣灵指示他要进到他们当中。所以彼得在讲述当中，在回顾当中，他就用圣灵所引导的这件事情来解释他所经验到的这一切。然后这个地方我们看见彼得他所讲述的很简单，他说我一开口，圣灵就降在他们当中。简单讲就是我在讲的时候圣灵已经做工了。然后你注意看，彼得很聪明哦， 彼得不只是引述圣灵的引导，他还讲什么？在这个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圣经的部分，你看到你的圣经里面所记载的，彼得说什么？彼得第十六节的地方，十一章十六节说什么？我就想起主的话说，约翰是用水施洗，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弟兄姐妹，你注意到彼得不只是引述圣灵做工的记号，他也引述了信仰核心的权威耶稣的话。他就想起主的话，想起主的话说什么？说约翰是用水洗礼，但你们要受圣灵的洗礼。他让初代教会的领袖思考一件事情，圣灵既然做工了，主的话也这么说了，那么我们还能怎么样呢？我们还要坚持我们旧的犹太传统吗？我们还要维持这个旧的传统的条例吗？这个地方出现一个课题，传统可不可以改变？传统可不可以调整？传统可不可以废除？弟兄姐妹，我讲的不是随便废除，所以你不要说谢牧师说我们可以废除，所以我们全部改掉。 我在牧会当中，我到教会，我也不会一开始全部都废除。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评估，我们要了解这个传统是好还是不好。你知道吗？活的传统是一个好的传统，我们常常会加上一个活。为什么？活的传统就是一个好的，可以一代一代流传的这个好的事情。死的，什么叫死的传统？就是已经没有生命，那个传统已经没有意义的，那个传统已经怎么样？失去了意义的，已经是守在那边，但是已经失去了重要的意义，使得传统可以废除。彼得在这个地方提醒他们，主的话都这样讲的，那么难道我们不应该按照上帝的心意做上帝要做的事情吗？做上帝要我们做的事情。所以十七节说什么？上帝既然给他们恩赐，像在我们信主耶稣的时候一样。你注意看彼得的用语哦，彼得用语用得非常的努力，在表达外邦人跟我们是什么？我们一样。彼得在那个时候强调外邦跟犹太人一样。那现代年轻人喜欢唱一首歌，唱什么歌？我们不一样，不一样，不一样。现代人喜欢强调不一样，但彼得在那个时代告诉信徒领袖说什么？其实你犹太人比较优越感吗？我们犹太人比较好吗？我们犹太人是被拣选的族类，刚刚唱那个诗歌，被拣选的族类只有犹太人吗？对不起，不是只有犹太人，众外邦当中一样有上帝所拣选的族类。那么我们还能够说什么呢？谁还能够拦阻上帝要做的工呢？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一群教会领袖不容易，当起的争执，遇到的问题，彼得陈述完之后，这一群教会领袖做什么决定？众人听见这话就不言语的，只归荣耀与上帝，说什么？这样看来，上帝也赐恩给外邦人，叫他们怎么样？悔改得生命，悔改得生命。弟兄姐妹，你知道吗？在开会的时候，在开会的时候常常不容易做这个事情。你知道很多教会或者是宗派，不管是堂会的或者宗派的会议，常常开会开到翻脸，你知道吗？我讲的是教会哦。有没有看过牧师跟长老开会，长老拍桌子，牧师翻桌子，有没有？有。弟兄姐妹，不容易啊。我特别把这个题目定成值得尊敬的一群教会领袖，为什么？因为其实他们真的遇到一个大的困难。传统要放掉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你不要骗人，不要蒙着这个心眼说瞎话，不可能，不可能。传统要放掉是不容易的决定，所以可以放掉的我们要大大的鼓励。死的传统要放掉不容易，但是你看到初代教会领袖，因为圣灵做工，因为彼得讲说主的话这样讲，他们就愿意调整自己，
调整教会，调整整个决策，调整福音的政策，调整整个信仰的观点。相当不容易，相当不容易的一群教会领袖，他们成就了初代教会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后来福音，保罗为什么可以大方的进到外邦传福音？为什么？不要忘记了，安提阿教会差派保罗、巴拿巴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彼得在外邦传福音这件事情影响了耶路撒冷教会，决定接受这一群外邦人，你知道吗？你要想想看，保罗当时是一个刚刚出道的传道人，彼得当时已经是还没当主教，不过大概已经是教会领袖当中非常受肯定的，你知道吗？所以保罗一个刚刚出道的传道人，要在外地外邦当中传福音，谁授权给他去传福音呢？犹太人的耶路撒冷教会所做的决策成为非常重要的帮助。所以我们看见这一群教会领袖，他们很努力的突破自己的困难，在彼得违背传统犹太人传统的这个前提之下，他们依然接受彼得所做的工作。因为怎么样？背后彼得所做的工作是谁要做的？谁要做的？彼得吗？圣灵、上帝、主的应许、主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现代的教会一样面对一样的处境，面对一样的挑战，面对一样要思考，常常要决策，要探讨教会的前途。我们常常在思考当中，我们很多人的意见，很多人的意见，很多想法，是不是牧师的想法最重要？未必。你这样讲，可能很多牧师要打我，但是我们诚实讲，信仰的原则里面，不是牧师讲的最重要，不是长老讲的最重要，不是你讲的最重要，谁讲的最重要？我们一切都回到圣灵的引导，一切回到圣经的基础，想起主的话很重要。我们有没有开会的时候，当要发脾气的时候，当要坚持自己己见的时候，有没有？哎，主耶稣怎么讲啊？主耶稣怎么讲？信仰教导原则是什么？弟兄姐妹，愿这段初代教会所经历非常奇妙的宣教的故事，帮助我们重新调整，重新思想。当教会在一起思想，一起向前努力的时候，我们有没有一起寻求圣灵带领？有没有一起寻求圣灵的祝福？有没有一起寻求圣灵所要做的工作？重点不是我要什么，重点不是彼得要什么。彼得其实也不要，你知道吗？彼得一开始是不是不要？他不要，他害怕，他担心，但是彼得顺服。彼得顺服的经验成就了圣灵所做的奇妙工作，然后帮助初代教会，也成就了这一件在外邦宣扬福音非常重要的工作。愿主带领帮助我们，在现代的信仰经验当中，我们如何对我们周围的人传福音？我们要学习跨越自己的边界。我们以为基督徒比较优越感吗？我们觉得基督徒比较怎么样吗？我们觉得基督徒比较圣洁吗？我们有太多自己所设立的界限。教会里的孩子是乖孩子，教会外的孩子是什么？是什么？野孩子。这个不是我讲的，这个是真的是一个教会领袖讲的。有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在做野外主日学，在野外，这是在户外，在教会以外的地方去做主日学。在台湾，他们可以在公园做，在哪边做都可以。结果把孩子带到教会来，教会里面的长老领袖就看这些孩子在主日学活动，发现这个孩子很顽皮，很跳皮，哇，把教会的东西怎么样？翻箱倒柜。长老就跟牧师说：“你去外面带回来的那些野孩子，怎么这么调皮，这么坏？”弟兄姐妹，这是教会吗？外面的叫做野孩子，里面的叫什么？乖孩子，是这样子吗？你我什么时候不野啊？长老都不野嘛，牧师都不野嘛。我告诉你，我们人心都很野的，我们都很野的。不要把上帝的孩子们分门别类，你知道吗？刚刚一段经文当中有一段非常奇妙的字句，很有意思的， 很有意思的表达了我们不应该有这样的分门别类。请你看到我们圣经当中的第十一章的部分，在十一章的地方我们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就是在十一章的这个后半段这边，其实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这样一连三次就收回去，对吗？然后第十一节的地方说什么？正当那时，有三个人站在我们所住的房屋前面，是从改撒利亚差来见我的，圣灵吩咐我和他们同去，怎么样？不要怎么样？疑惑。但是你注意看哦，上面是写不要疑惑吗？后面还有一个小字写什么？他说啊，不要怎么样？分别类。其实这个字句很重要，为什么？它已经隐含了一个重要的课题，不要分犹太人外邦人，不要分教会内教会外，不要分以孩子跟教会的孩子，这都是人的工作。在上帝里面是怎么样？不要分门别类，不要把你自己圈在自己的圈子，以为优越，以为外面的都怎么样，都是不好的。不要分别，告诉犹太人突破传统，不要再去分别。上帝所洁净的不可以当作俗物。阿们。愿上帝开阔我们的宣教心胸，让我们看见周围的人，很多人需要福音，不要再分了。我们勇敢的把这个福音传出去，让上帝自己做工，让圣灵自己做工，上帝会得着他要得着的人。同心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恭敬仰望在你面前，感谢你让我们看见初代教会这个非常宝贵的故事。我们看见彼得进入到外邦人当中，进入到外邦爱主的人当中，在哥林流的家里面带领众人信主。天父上帝，我们看见哥林流家人跟他的亲属朋友信主的经验，就提醒我们，我们也同样是成为外邦的人，我们是犹太人以外的群体，但我们却蒙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却领受上帝的祝福。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初代教会的领袖这么勇敢，有像彼得这样子愿意顺服带领的人，勇敢的在外邦当中为他们施洗。有初代教会领袖一开始质疑担心迫害教会的规矩，但后来他们看见的是圣灵的工作，是主的话提醒他们，让他们得着信仰的确据，重新调整自己的内在的传统，让教会打破这个传统，跨越自己的限制，跨越当时的边界，能够让福音进到外邦，让救恩临到众人的身上。愿主你帮助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依然要学习突破，跨越自己的边界，进到我们认为不可能的地方，进到我们认为他们不洁净的地方，进到我们自认为我们比他们优越的那一群人的当中，我们跟他们分享福音，让他们一样领受上帝的祝福。愿天父上帝恩典祝福我们，让我们众弟兄姐妹，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众教会同心合意的，让上帝的福音能够临到更多人的生命，他们也一同领受跟我们一样的祝福，享受一样圣灵的带领。愿主赐福。恭敬仰望祷告奉靠耶稣基督圣名祈求，阿们。
谢牧师给我们很好的勉励，是不是你愿意献上自己成为传福音的人，成为神的器皿？我们来唱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主耶稣，你召我出黑暗，如体妙光明，赏赐独特的微风，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
界的国度，属神的子民。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耶稣，让世界更美好。主耶稣，主耶稣，你照我出黑暗如奇妙光明，上次独特的微风，在基督里我是新造的人。你看为宝贵献上为你所用，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被拣选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来宣扬主耶稣彰显神的荣耀。让我成为，让我成为你圣洁的器皿，以信心的献祭，看见新的盼望，用你的大能和爱来充满我，我要传扬主的爱，让世界更美好。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我们一起低头为奉献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衷心的感谢您，感谢你赐给我们平安和喜乐，我们也感谢你赐给我们生活上所需用的一切。今日我们将你所赐给我们的一部分奉献给你，用来开拓你的国度，扩展你的教会。愿我们全心全力的奉献蒙您悦纳。谢谢您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名求，阿们。我们下面有宣教时刻，请 Harry 跟 WeChat 来跟我们分享。
对不起大家，因为我的普通话还学不好，我就要请 Harry 帮我翻译一下。Good morning everyone.
各位早安。
I'm very glad to have a chance to share with you briefly about the ministry I am currently serving.
现在我要分享我在过去这八年在这个组织的机构的一些事工。
This mission organization that I have been serving for 8 years by now is used to be called Medical Services International.
这个机构以前是叫做国际医疗服务机构，现在他们改成是国际专业服务机构。
So we changed to we changed to MSI Professional Services. The organization was established 24 years ago in 1994 by the late Dr. James Taylor.
在24年前，这个组织是戴少珍博士，他是Jason Taylor 的孙子，他们一起开办。
In 2001, we changed the name to MSI Professional Services.
所以2001年，他们就改成现在叫做专业服务机构。
Right now, we have 80 full-time long-term workers in China.
现在我们有80位全时间的义工在中国大陆。
We comprise of 13 regional centers worldwide.
你看到这个图上，我们在全球有13个据点，大部分在亚洲。
These 13 regional centers are serving like being the mobilizing agents, or in other words, they are recruiting arms for volunteers to serve in China.
你们所看到的这些，我们就是呼召一些专业的基督徒去到中国大陆的一些做一些事工。
And in China, we serve people in three main provinces. We serve in Sichuan, Yunnan, and Chongqing.
Yeah, 在内地我们主要的就三个地区，就是四川、云南跟重庆。
The purpose statement is that we are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serving holistic needs of the people in inland China.
我们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对着一些边缘的，就一些社会人士来服务他们的。
We are committed Christian professionals to share Christ's love through the witnessing of our life, partnering with Chinese government and other entities to improve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status of the poor and disadvantaged community.
我们接着就是这些专业人士，他们在那里的生活见证，刚才牧师也有讲的，这个是宣教，就这样来分享基督的爱，另外也跟这个中国政府跟地方的一些机构来做一些这些服务的这个事工。
So right now, we have 5 main type of ministries: medical and community health, missionary business, agriculture, community development, education, and youth program.
我们有五方面的首先就是医疗跟公共的卫生，行政企业的咨询，然后农业、社区发展跟教育和青年工作。
Example of our work, this picture is Dr. Cedric from U.S. is doing HIV training.
大家所看到这个就是艾滋的，这个是从美国来的一个医生的，他的他就对他们当地的人的一些艾滋的一些教育。
The same picture. His wife is from Taiwan, from a very wealthy family.
这位医生的他的太太是从台湾来的，他是从一个很富裕的家庭出来的。
So when the parents of the wife visited them, the parents was were shocked. They were asking Dr. Cedric, how did you dare to get my daughters to this place? Next picture, they work in this hospital, an HIV hospital in the city called Zhaojue.
他们在这个艾滋的这个医院的，这个是在昭觉的这个城市。昭觉
is within they call Dalian Prefecture. Yeah,
这个是在四川大凉山的一个地区。And
the next picture, we do a lot of many multiple projects.
我们有不同的那个工作，大家可以看到就是有麻风啊，有挖井啊，有洗手间啊，这个还有就是艾滋或者the same picture,
the person who is doing the drilling of the well is actually Dr. Joseph Chang. He is a medical doctor from Taiwan, and he received PhD in public health from Taiwan. And nobody does the drilling, so he is the one who do the drilling.
你看那个挖井的那个那位弟兄，他是一个医生来的，而且他是一个博士。他说没人做，就他做了。And
it's so hard to find the right spot that has water inside. So the local village people had a hard time trying to find the water source. But whenever he drilled the well, he prayed to God first, and God gave him the right spot every time.
Yeah, 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当地人很难的挖到这个有水的井。不过这位弟兄他每次挖的之前他会祷告，他每次挖的都有水出的。Next
picture, this is a agriculture work.
这个是农业的。Next
one is the English summer camp. The next picture.
这个就是英文的夏令营。
Next picture. This was my English summer class in 2016.
这个是我在2016年的英文的夏令营，我跟一些学生的合照。
Next picture was my costume. It is E people, but they call themselves No Su. The government call them E.
这个就是彝族人，也是罗苏，政府叫他们罗苏人，他好像帮我打扮成彝族的族长呢。
And that was my student.
旁边那个是我的学生。
So next picture is the three sample of the program. We are currently trying to recruit people to do that.
大家看到这个是现在我们需要的一些义工，可以进到内地的一些。
Right. Okay. I'm not going to go into detail. Now, this last picture. From Luke 10 verse 2, Jesus said to his disciples when he was about to send 72 of them out, and Jesus said to them, "The harvest is plentiful, but the laborers are few. Therefore, pray earnestly to the Lord of the harvest to send out laborers into this harvest."
要收的庄稼多，做工的人少。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也出去收他的庄稼。
Since the new regulation of the Chinese government is very strict nowadays, they don't allow the outsiders older than 60 years old to go in, unless you have a PhD. Otherwise, for young people, I would like to encourage you to see whether God will call you to go there.
现在中国大陆的他收紧他的那个 特别这些宣教团体的那个条例，他如果你超过60岁，你一定要是有个博士的学位。所以我们鼓励就是说，年轻人如果你有神的呼召，你就可以进入参与他们这个事工。
So if God convict any one of you and you feel like to go, please come in contact with me.
如果你有感动，你可以待会在外头跟你弟兄来联络或者谈。最后我们为着他们这个事工来祷告。我们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的恩典，在过去24年年头，你一直保守带领整个国际专业服务机构。